六镇统治吴禄贞，由张绍曾、蓝田卫陪着检阅了三军仪仗队，然后登车赶奔官邸。张绍曾举行了盛大宴会，款待了吴禄贞等人，什么谈谈这个谈谈那个，这叫逢场作戏。等到了晚上了，吴禄贞被安排到贵宾馆居住。晚上9:15，张绍曾、蓝天卫还有几名高级军官前来拜会，实质上要商量正事儿。他们把军装脱掉了，再一次热烈握手啊！张绍曾想了想，对吴禄贞说：“当前的事态对咱们特的有利。武昌首一炮声一响，八方响应，12省先后不利，尤其是近在今济的山西省独立。阎锡山做了山西的都督，又兼任民军总司令，对咱们太有利了。如果阎锡山能跟咱们联合起来，那清政府是非垮不可的。但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，还很难说。我曾想过，你跟阎锡山有没有什么过往，最好你派代表或者你本人到太原去一趟。如能跟阎锡山达成协议，咱们东西夹击，大功就能告成了。吴禄贞点了点头，好办法。吴禄贞是这样的，你手下一共掌握多少军队？我算算啊，加上第二混成协，77标、78标、79标、80标、84标、86标，我手下一共有8000多人吧。能作战的有多少？能作战的保证有6000。好，吴禄贞说，我手下能够作战的军队能有8500人。合着一块儿就10000多人，如果阎锡山再能出10000精兵，我估摸着打垮宰操的禁卫军不费吹灰之力。你最好在滦州别动，听候我的消息。如果我到太原跟阎锡山达成协议，马上就告诉你，到那时候我们再制定起义的确定日期。好，你的命令，来，咱们好好干一杯。哎呦，他们就喝起来没完了。想到革命即将胜利，清政府这就要垮台，谁不高兴啊？人们是大说大笑，有时候离得多远都能听见。他们就忘了隔墙有耳了。住在这儿的陈七彩和那位蒋作宾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听着，虽然他们没有参加这个会议，但是里边说的话朦朦胧胧，断断续续，他们也听去了不少。到了深夜，大家都喝醉了。张绍曾、蓝天卫让吴禄贞、马桂田早歇着，他们也回去了。第二天9点，吴禄贞才起来，烫了个热水澡，也解了乏，酒劲也醒了，精神焕发，又换了套军装，马桂田陪着去拜会张绍曾、蓝天卫，因为大事已经定下来了，所以吴禄贞着急返回石家庄，这会儿也不便挽留，热烈欢送，花车开动。等到了车上， 马贵天才发现蒋作斌、陈其彩以及带来的人一个都没了。大概这帮小子怎么都溜了，来了个不辞而别，莫非上宰涛那告您的状去了是吧？吴禄贞开着车门往那屋看了看，空无一人。他先是一愣，而后乐了。妈的，这帮狗屎的奴才，肯定昨天晚上我们谈话他偷听来的。
好，
大帅，那不坏了吗？那你们的谈话那属于机密是秘密，你这是听见岂不坏了大事？
放心，不能。谈到紧要的时候，我们都压低了声音。另外，我住的那地方墙非常厚，外头有个哨兵，就即使这俩小子偷听，也不能那么心安理得，也仅能是断断续续听个只言片语而已。
那即使如此，哪怕是一句，对您也不利。
不要怕。革命即将胜利，他们折腾不了几天，告啊，叫他随便告。我看宰涛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不理他。
吴禄贞呢，嘴这么说，心也是这么想的，一点也没恐惧，坐着专车返回徐家庄。他也没向宰涛禀报经过，回来就忙于布防，想什么办法赶快去太原找阎锡山。过去他跟阎锡山没见过面，两人也没出过事，他光知道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，也东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可是怎么能联系上？最好找一个能跟他熟的人才好呢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叩门。吴禄贞说了一声：“进来。”门一开，进了一个人，啊，向吴禄贞行了军礼。这小伙长得五短身材，红扑扑的脸庞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骨鼻梁，大嘴上，满嘴整齐的白牙。二拇指闪闪放光，给人的感觉一看就是精明强干。看年纪20刚过零，满身的军服是忠孝军衔。向吴禄贞敬了军礼，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。副官处的人介绍说，这位是第11镇派来的，有急事要见同志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吴禄贞把别人打发走，笑呵呵问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报上来：“我姓何，我叫何随。”叫什么？何随。 哎呀，
吴禄贞一听可乐坏了。谁叫你来的？是黄兴，黄先生派我来的。吴禄贞一拍大腿，把何随搂抱在怀里，两个人这个热乎劲儿就崩开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原来这何随是自己的同志，虽然说跟吴禄贞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早就闻名，谁都知道谁。别看这个何随年纪不大，经验阅历十分丰富，早年就业于福建武备学堂，由于成绩优良，被选拔出来 又送到广州武备学堂。在广州，他的主任老师就是著名的革命领导人赵升，同盟会的老会员林森。从那之后，他接受了革命思想，下决心要投身革命，为共和而献身。因此他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，与方生度、林时爽结为72密友，歃血为盟。不推倒清政府是死不瞑目。当了之后，他奉命打入敌人内部，跟吴禄贞一样啊，穿上这身伪军装，在敌人军队中厮混，了解敌人的动态，掌握敌人的情况。当然，工作起来更卖力了，因此受到军资左丞载涛的赏识，破格提拔，把他选到军资府任三等参谋官。后来这载涛呢，对全国的军队都不放心，他认为广西呀，第十镇的人马里边有革命党，但是离得又远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何遂派往广西，让他到第十镇充当耳目，同时委了一个协统的官衔。这协统那就是旅长嘛，那还了得呢？小小的年纪平步青云，引起很多中级军官的不满意，但又不知道何遂究竟有什么来历，军资府派来的可能跟皇室有什么瓜葛，尽管背后有舆论，当面不敢反对。这次呢，载涛、载沣挖空心思举行了一次滦州清操，何遂作为第十镇的代表参加了清操。可就在此期间，广西宣布独立了，他也没回去，他就暗地之中跟黄兴联络，后来受黄兴的指示，让他赶奔石家庄，投奔吴禄贞。作为吴禄贞的左膀右臂，何遂是这么来的。你别看没见过面，吴禄贞早就知道他是自己人，才华横溢不次于自己，他现在多么需要找这样一个帮手啊！哎，偏巧在这时候来了，能不高兴吗？两个人一见如故，当天晚上他把别的人都打发走了，把何遂留到自己的寝室，两个人躺在床上是彻夜长谈。通过这一谈话，吴禄贞发现此人名不虚传呐。要谈到全国的形势，何遂分析的十分透彻，你听了之后心里头非常亮堂。谈到军事方面，不管是攻杀战术各种科目，何遂滔滔不绝，如数家珍，看来知识是相当渊博呀。吴禄贞立刻做出决定，第二天传下令去，任命何遂为司令部一等参谋官，晋升上校军衔。就这件事情，第六镇也引起挺大的反响，人们也议论纷纷，来了个小娃子，也就20岁刚挂零，就受到统治大人如此宠爱，这他有什么本领呢？人们 也什么猜测的都有。但是骑兵营的营长马惠田心里十分不痛快。前面书咱说了，马惠田是吴禄贞的心腹爱将，吴禄贞走哪他跟哪，吴禄贞有什么事情都跟他商。但是马惠田发现，自从这何遂来了之后，吴禄贞有点变了，对待自己好像不那么热诚，每天跟这何遂是形影不离，他就有点妒忌，心说统治大人，你这么做可不对呀，你这叫喜新厌旧啊，有了新交忘了故交，把我马某人甩到一边去了。有时候他生闷气，三天两天不见吴禄贞，可吴禄贞也不找他，越这样两个人越疏远，越这样是感情越破裂，这可就埋下了祸根了。要不说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只许咱俩好，不许你跟旁人好，你要跟旁人好我就生气我就妒忌，像这种人也大有人在。那么吴禄贞一天忙于大事，他那思想里头就是迅速推倒专制腐败的满清政府，早日实现共和，他没考虑这些细节，往往这个小事儿能变成大事儿，那小病还能引起大病，甚至能致命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军资府的军资大臣翟涛把吴禄贞派到滦州去安抚士兵，就在府里坐着等回信儿。后来没见着吴禄贞的面，他派去那俩人，一个蒋作斌，一个陈其彩，冲茫茫从外边跑进来了。一见翟涛就说大事不好，贝勒，你用错人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吴禄贞不是咱自己的人，他是个乱党分子。叫翟涛闻听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。你们说什么？证据是什么？贝勒荣兵，此次卑职奉命在路上监视吴禄贞的言行，可别的没发现，但是到了滦州之后，他跟二师镇的统制张少仓、第二混成协的协统蓝天卫，哎呀，一见如故，亲密的不得了啊！放屁！那有什么奇怪的？怎么证明他就是乱党？你听我往下说呀，这表面上没什么。晚上9:15左右，他们这些高级将领在贵宾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。按理说我们是军资府的代表，得让我们参加，结果没有，把我们俩人拒之门外。我们发现他们鬼鬼祟祟，必有不可告人的勾当，因此隔墙偷听，但是听不太清楚啊，断断续续的也了解了一些情况，好像他们在里头研究什么时候发动大兵要进北京。我听吴禄贞说什么还要跟山西的都督阎锡山合作，要两路夹击攻打咱们朝廷。 小人听到这儿吓得魂不附体，因此可以断定吴禄贞必是乱党分子了。我们连面都没露，连夜赶回来向您禀报。再淘气的把茶杯都摔碎了，这心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跳成了一个了。先说真该这朝廷倒霉呀、啊！我没错用过人呢、啊，怎么这回我就看错了？吴禄贞真是乱党，蒋作斌、陈其彩是我的心腹人，绝不会造谣生事啊！这肯定是事实了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休怪我无情。来人！言下之意，马上传令，派人到石家庄把吴禄贞逮捕法办。但是陈其彩、蒋作斌回报的时候，旁边站着俩人，一个是军资使梁弼，一个是军资府的副大臣玉朗。这俩人跟载涛关系密切，这两个人听完之后一看载涛发了脾气，梁弼把手一扬，那你先退出去。他把门关上，把蒋作斌、陈其彩也打发走了，屋里就剩他们仨。梁弼这才说，贝勒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能操之过急呀。再者一说，光凭蒋作斌、陈其彩这么一说，也就是字里行间证明他是乱党，但是查无实据，你就把吴禄贞逮捕法办，到了法庭上吴禄贞矢口否认，咱们一点证据都拿不出来，你怎么给他定罪？这是第一点。这第二点，假定吴禄贞真是乱党，那么你要下这个命令，他服从不服从？如果到那事儿，他抗令不遵，马上率领第六镇军兵哗变，后果怎么收拾？如今武昌乱匪未平，后门又起了火，吴禄贞在趁机造了反，可够咱们的呛啊！请贝勒三思。我这该如何是好？